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回归，我们说律法呢使人定罪，恩典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律法是让人死，恩典是让人活。那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就见证了这个律法跟恩典的这个区别。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那个律法的代表。那他们抓住了一个正在行淫事的妇人，那他们就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呢，这样的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但是他们没有马上用石头把这个妇人给打死，而是把她带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人。那在他们再三的催促下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结果是听了耶稣的话，这些围观的人，这些开始都是义愤填膺的人呢，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只剩下了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站在那里。那接下来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那个妇人呢，就经历了恩典。这个恩典是由耶稣基督领导他的，这个恩典是赦罪的恩典，更是生命的恩典。若不是因为耶稣，那个妇人可能就被他们打死了，而且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但是因为耶稣，他的罪被赦免，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而且他们也不能用死来打死，他得到了生命，而且是一个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如果你把耶稣说的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跟约翰福音耶稣说的另一句话第八章的第十一节两个话一对照起来，你看，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这是讲的叫人得生命，因为罪让我们死，那我们的罪如果被赦免了，不被定罪了，我们就有生命了。那后半就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定前叫人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不再犯罪的生命。那人呢，常有一个错误，就是听话只听半句，或者听话只听那个自己喜欢听的。我也不定你的罪，我想如果你都喜欢这句话，太好了，那我们也是，谢谢你耶稣，我可以走了。那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来到耶稣面前听了这句话，他们就很高兴的就走了。但是耶稣说了下半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可能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那么take it serious， 他没有那么很认真的去对待。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可以走了。但是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走了以后，你离开以后，你还应该怎么做呢？你是想重操旧业呢，还是依然回到我过去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事件中去，我行我素？还是要像耶稣所说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前面讲律法跟恩典的区别，我们的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啊，是不是两不是对立的？很多人只要恩典，不要律法，这做这错误的观念。律法跟恩典是从同一位神来的，只不过是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如果从本质上讲呢，从律法的本质上讲，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所以律法的本质也是公义、圣洁、良善的。那它两个是互相关联的。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律法的终点就是基督。律法带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使凡信他的都得到义。而且耶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要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昨天晚上在那个坟场有一场布道会，那有很多人举手。那感谢神，我们在这群人中间有两个人举手，有一个人要站起来，另外一个男孩子他举了手，人家让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愿意站起来。那这是你得到生命，这个你得救了，我就相信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啊，不是就结束了。耶稣给那个教会的大使命里面有一条，你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但是到那里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在后面，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神才会与我们同在，知道吗？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一方面可能没有得到教导，没有在神的话语上继续受教，而且他们也没有愿意继续去遵循神的教导，那这样其实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让自己、让个人、让别人、让都受到很大的亏损。那我们再回到这里，耶稣讲这句话，说那耶稣如何成全律法的呢？首先，耶稣自己完全遵守了律法，他没有犯罪，就是连耶稣的那个敌人嘛。抵挡他的人，在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行为中啊，都找不到任何的过失来控告他。那审判耶稣的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按照罗马的法律呢，也找不到耶稣有任何的罪行，因为耶稣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人的罪呢，耶稣还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如果你在人看来，耶稣很失败，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叫做成了。那英文呢，应该翻译是 "it finished"。如果你的英文不好，你把它 "it finished"， 你可以翻译成完了。那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面对人生结局会的感觉，完了，这辈子就这样完了，一事无成，荣荣无辱。如果你还想再活几年，也不可能了，还想重新再来，也没有机会了，这就完了。但耶稣不是说完了，耶稣说的是成了。耶稣的死成全了神的旨意，让神跟人能够和好。耶稣的死也成全了人，让人透过他可以回到神上去，这就叫成了。他用自己的身体为人开了一条道路，而且圣经说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新表示过去没有，活就是这条道路是给人生命的，让人透过它可以到神那里去，以身后啊成为神的儿女。那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这个就是讲的耶稣的那个恩典，赦罪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这个恩典成全了律法，使我们不再被定罪，而且这个恩典呢，让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这是耶稣讲的后半句的意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有人就会问了，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信他的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叫那个妇人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是不是在为难人？就是耶稣是不是在提一个无理的要求呢？那我们先要思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这个圣经的要求、神的命令，他背后的动机、出发点，我们要明白。第一呢，我觉得他首先呢，这个是神的命令，表达了神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跟随神的人就不应该再犯罪，这也表明耶稣的本性。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与父神是原为一的。那这样，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耶稣也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耶稣也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耶稣也是良善的。那很多人认为呢，在旧约的时候呢， 耶和华神呢，常常对人反复那个很凶似的，但是仿佛有人就是在耶稣这里，仿佛耶稣对人很好，这是慈爱似的，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把那个父神跟子神给对立起来，给分裂开了。耶稣跟神是一样的，他们有同样的本性，同样的属性。在旧约里面，神是圣洁的；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是圣洁的。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耶和华神常常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是你们的神，你们务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我是你的神，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很多人以为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这个要求就改变了，是的，不是，是神不会改变，神是不改变的神，神的属性也不会改变。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呢，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同样彰显神的圣洁。耶稣虽然是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也是恨恶罪恶，耶稣本身是圣洁的。如果你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叫做耶稣洁净圣殿。我给你读了那约翰福音第二章13-17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就当时的圣殿呢，里面有很多牛羊鸽子。那这为什么呢？因为牛羊鸽子是用来献祭的。那如果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呢，你不可能牵着牛牵着羊带着鸽子到圣殿去。那很多时候说他是带着钱到了圣殿里面，就像那些人，圣殿里面的人就是你一生另外的，他们就在那里卖牛卖羊卖鸽子，那最后你就买了去圣地，这跟你去那个烧香一样的，你烧香你爬在山上，最后你就在那里买香。那这些当时的那些管理圣殿的人呢，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呢赚钱，卖牛羊卖鸽子，赚这些人的钱。那还有兑换银钱的人，什么叫兑换？为什么有兑换银钱的人呢？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有的人是从远方来的，比如你从中国来，你带到人民币，那你要到加拿大，最后你再兑换加元，最后才能那个去买牛羊，所以兑换银钱在那里。那这是当时那个圣殿的情况。那耶稣怎么对待这些人呢？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你看，这是那个耶稣，这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观念中常常认为的耶稣不一样的。耶稣是圣洁，他洁净神的殿。当时他的门徒就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耶稣看见那些人在圣殿里面犯罪，他心里是很焦急的，像火在烧一样的。耶稣是圣洁，他要求跟随他的人也要圣洁。希伯来书12:14，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不圣洁没有人提见耶稣的，因为耶稣是圣洁的。彼得前书1:14-15，你们接受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招我们的就是耶稣，耶稣呢招我们，那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与我们所蒙的这个招相称，要圣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对那个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第二点呢，耶稣说的这句话是表明了神的心意，是传达了神的慈爱。圣洁跟慈爱有时候很多也是把两个观念给对立起来，但是在神那里是合一的，而且是完是和谐的。神是圣洁的，神也是慈爱的。那神让你不要再犯罪了，是对你好，这是那个神的心意。耶稣让那个妇人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过去那种生活了，是对那个妇人有益的。不犯罪是为了人的好处。那很多人觉得神是在苛刻我们，是的，那我们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仿佛很受罪似的。 那么就有一个牧师来讲到说，他信耶稣，很多人怕信耶稣，就信耶稣这也不可以做，那样也不可以做。说信耶稣不是不可以，信耶稣啊是可以不。说你信了耶稣，你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也可以不做那些事情，而且你不做那些事情是对你有益处的。如果你真的要讲，保罗做得很好，凡事你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你都可以做，但是不都造就人；凡事你都可以做，你不应该被那些事情所辖制。但是这跟我们做父母，如果你做过父母的话，你就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那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啊。那做父母呢，你总是教导孩子要听话。我也没有一个父母从来教导他孩子不要听话，老师的话你不要听，任何的话你都不要听，你要有自己的做法，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也没有这样教导小孩的，所以我们天性就是这样的，你让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说我喜欢我就要这样做，我想我就要这样做，那你就不停的纠正他，不是说你想你就可以这样做，你喜欢你就可以这样做，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那我们教导孩子，这是希望他不要受伤害，自然能够分辨是非。那耶稣让我们神的要求，或者耶稣给我们了解也是同样的，他让我们不要再犯罪，绝对不是为了就过不去，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一件事情，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那个瘫子病了38年，那一天耶稣在圣殿里面遇见他，在那个比诺斯池子里医治了他，让他可以走路了，让他可以回家去了，他就走了回家去了。那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又遇见他，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就讲了，让你不要再犯罪是对你有益的，如果你再犯罪了，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一个不能走的人能够犯的罪可能是很多，那个瘫子就38年就坐在那里，他可能犯的罪不是很多，但现在如果他得了医治，他能够走了。但是如果他不走正路，他不走义路的话，他所遭遇的将比不能走路更加厉害。那这跟我们属灵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有的人信了耶稣，你不仅仅的跟随耶稣，你愿意去遵循耶稣的话，你要走自己的道路，你要偏行己路，你回到你自己从前的生活中去，你回到这个世界上去随波逐流，继续犯罪，或者是享受最终之乐，结果就使自己遭遇的比以前更加的厉害，让你自己让你别人身边的人都是受到身心灵极大的伤害。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要求信他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这是耶稣本性的使然，耶稣是圣洁的，所以他命令我们不要犯罪了。同时耶稣要求我们不要再犯罪，表明他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爱，这是他的心意。因为犯罪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害无益的。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想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不是他想犯罪，他是觉得我能够不犯罪吗？我能够做到不再犯罪吗？这可能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那一个人的观念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你去观看你周围的人呢，他的行为啊，跟他的想法、跟他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你要看很多的人自暴自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存在没有价值，生命没有意义，他不可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他不可能取得任何的成功，于是他就放弃一切的努力，得过且过，甚至有人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是他的观念在先，你就决定了他的行为。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有同样的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不再犯罪呢，你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再犯罪，如果你有这个观念呢，那你就很可能不断的犯罪，而且视之为理所当然。但是圣经里面跟我们怎么讲，诗篇第49篇第20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兽类一样。这里用了一个比喻， 这人如果你在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有一个尊贵的生活，但是你却不觉得呢，就跟那个死了的动物一样。那这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一个很尊贵的地位，我们的行为应该与我们这个名称相称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如果你不是这样呢，那其实你就跟那个死亡的树人一样，是自取败坏，自取堕落。那我们来看，我们到底可不可能不再犯罪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下，这等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讲了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是从神生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不是从人的血肉之躯，不是从人的情欲这么生出来的，这是一个新的生命。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也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这讲一个信人信耶稣，真正信耶稣啊，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改变的生命，是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开始，他有一个新的性情。那圣经里面用重生这个字来形容这个过程，那就是他们重新建了一个人事，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人有个什么特点呢？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有句话讲，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被具有这个特点，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说一个人信耶稣啊，你不要把它简单的看成一些外在行为的改变，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只是把行为改变一下，你每天读经，你每天祷告一下，你到了时候你就来长期，到了时候你就来教会，这不是信耶稣的本质。信耶稣你一定要有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才有一个带来新的一个改变，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改变，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是一个本质和本性的改变，不是在你的过去上面改善一下，不是改善，是完全从头来。那我记得过去在农村的时候常常听一些俗话，农村的俗话，但是非常有真理。他有一句话，四川话叫做吃屎的狗就离不开茅坑了。在圣经里面我后来读创有同样的一句话，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肥到泥里去滚，这话真的村长正合适。那这是讲的，如果你只注重那个行为的改变呢，就是这样的，你可能就是来教会一下，你洁净了一下，但如果你本身没有改变，就跟那个植物一样，你洗干净了，但是你出去马上一见到那个泥水坑，你马上就进去了，因为这你的本性就是喜欢的。但是信耶稣的你的本质还是应该改变，过去我们可能就像个猪像个狗一样，但本性上就是喜欢脏东西，本性上就是喜欢犯罪。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不再是猪，不再是狗了，你变成什么？变成羊了，你是主耶稣的羊。那这个本性上的改变呢，使我们不再犯罪是可能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八到十节也讲，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刚才讲了，凡接待他的就成神的儿女，这人是从神生的。那这哪讲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也是如此。我们过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属魔鬼，我们在魔鬼的权势下面，魔鬼借着我们的罪辖制我们，让我们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面救出来，让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你应该是不犯罪的，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犯罪，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神不会让我们做一件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就像你一样，你是父母，你不会让你的小孩去做一件他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你不再犯罪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 那我等下一点。神的恩典呢，让我们不再犯罪，也是从那考虑。这个也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做一件事情，你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做。但是并不是说你从此就啥都不管，你就让他做。做了最后，你最后就去看他做的怎么样。他做得好，你就奖励他；做得不好，你就惩罚他。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父母是这样的：你是刚刚从一件事情做，你希望他能够独立完成，但是你还是在旁边看着他。他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要帮助他。那其实在这边的话，那个读书的话，那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也有点感受。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我就每天去读书。那读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妈妈不认识字，说回到家她也不可能跟我辅导功课，她也不会。那我爸爸要在外面，说家里面人，我就自己读书。那读书就是你的事情，那妈妈她也会告诉你，反正你就读书，你就专心读书。那她就是什么？她就给你付学费，她就让你不要干太多的家务。那每学期结束了，那你从学校里面拿那个成绩单回来，那你就念给她听，然后就看。那你如果考得好，他就高兴。考第几名，那就如果你那天考第二名，他就哎，为什么考第二名？不是每次第一名嘛？他就只要那个结果，那你就可以了。但是这边我看我们小孩要读书，我反正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就要帮他做，很多时候我跟他一起读书。真到一个地步，你就不知道到底谁在读书是吧？真的是这样的。很多这边呢，我很大部分时间都很多时间都在他们学校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做 volunteer。那这两个人应该平衡一下，就神给我们，神最知道我们的能力，神最知道我们的状况，他一定不会让你单独去做一件你做不到的事情。神让你不再犯罪，不是他就在你看，只要你犯罪他就惩罚你。神有恩典，神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帮助你，神在你要犯罪的时候他会提醒你，让你不要再去犯罪。那你就会问，那神怎么帮助我？神的恩典怎么帮助我们让不再犯罪呢？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我每次都主导文有一句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有个认识，如果不是神的缘故，你可能现在早就跌倒了。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挡住了很多试探，神已经为我们挡住了很多我们不能够抵挡的试探，不然的话可能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那我记得在我在蒙特的时候，我跟你有一定有人讲过这个经历。那有一次我就想邀请一位姐妹出去，但是当时我觉得心中有点那个不安似的。那于是我就另外再邀请几个你放那个姐妹的妈妈和另外几个妈妈级的那个姐妹一起叫上，我说你在常州，我带你们出去玩。那我订了时间，也租了车子。那到了时候，那天早上我起来读圣经的时候，那我读圣经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擦那个眼睛，把眼睛擦亮一点读圣经。所以刚才说擦眼睛的时候，一下这个镜框就给断了。哎呀，我怎么会说怎么今天早上你擦这个眼睛镜框给断了？那我还不甘心，我还继续读圣经，读完了祷告马上就出门。一出门才发现什么？发现在下雨，而且下了很久的雨，我都现在都不知道。哎，我说这个下雨怎么出去玩？但是我还不死心，我就回头又拿上雨伞，就继续往前走。我就走到地铁站，走到地铁站一看，哇，那个地铁停在那里，我很高兴，马上跑进去。我刚刚赶上，那坐在那里怎么过一会儿，那地铁根本就不走，这我怎么回事？后来好像地铁坏了。这次我心里就明白过了，就神不让我去，神在拦住我。那于是我就很高兴，我就决定我就不去了。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地铁好了，好了以后我回家，我就到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就打电话取消那个租的车子，也打电话跟那些被邀请的姐妹，我说今天不能去了。他们说没关系啊，下雨也可以去。我说不行了，不能去了，不是因为下雨不下雨的问题，我说因为神不让我们去。我说神在保守我。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我有这个平衡体，每一次你犯罪之前呢，神的给了两个提醒，真的，每一次你在犯罪，神已经给了两个提醒，你以后你下次犯罪以后，你可以想一想，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你是可以提的，只不过你没有听，你继续往下面走，那最后你就犯罪了。这叫神的恩典，使我们不再犯罪是可能的。神的引导和保守是很奇妙的。圣经里面讲，神的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你想到神的眼睛一直看着你，他不是要审判你，他不是要害你，他是在你要跌倒的，他要扶持你；让你要走歪了的，他要提醒你。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上讲，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让我们可以遵循神的道。所以你应该对那个圣灵的感动呢，和引导敏感和顺服，这种状态。你对圣灵的感动要敏感，你对圣灵的感动还要顺服。我要讲说，你每一次要犯罪的时候，圣灵在提醒你了，但你就看你顺不顺服。你要体贴你这个肉体呢，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行呢，还是你要体贴圣灵，遵循神的话？他们在做一个决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当你在处于一个环境中的时候，这是一个突然的遭遇，一个突然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学习不要按照你的第一冲动去行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冲动、第一感觉往往都是出自我们自己。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你第一感觉、第一冲动出来就是神的。很多人第一感动、第一感觉都是那个错的，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的。那这神给我们的经历就让我们学习，学习求问神，学习等候神，以致你可以少犯很多的罪。那接下来第三点，就那我要怎么做才不再犯罪呢？所以你这个观念你要明白了，你不犯罪是可能的，你要告诉自己，我不犯罪是可能的。这个观念就会影响你的行为。如果你认为你犯罪是不可能的，不再犯罪是不可能的，那就不用谈了，那你就随便去犯罪了。但是你是可能不再犯罪的，那接下来我们才谈你怎样做才不再犯罪呢？有两点了。第一点就是你要离弃你现在的罪，离弃那个显明的罪。那个妇人她从前是行淫乱的，也就是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就是你从此不要再行淫乱了。那这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这是已经显明的罪，那你要离弃，你要改正过来，你要停止。如果你从前有偷窃的，是个小偷，那你从今就不要再偷了。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也是这样讲的，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也是一个显明的。那还有，你如果从前你是拜偶像的，你信耶稣以后就要把偶像从你的心中、从你的家里面都要彻底的除去，你就不要拜偶像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显明的罪。如果从前你是爱说脏话、爱说谎话，那现在你就要不说脏话、不说谎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节讲，说无废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非常明显的错误，这个非常明显的缺点，你自己可以想一想。那你首先应该把这些明显的、已经显明的事情都给改正过来，都给改变。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完全改变的，有些是可以一下子。我想那个妇人她从此不会再行淫乱，但是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是一下子的，而是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改，持之以恒的为跟这个事情争战。特别比如你像你爱生气，你爱发脾气，那这是很多人可以改，但是这你要完全改掉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你好不容易有一段时间没发脾气，你稍不注意你就发现就发脾气了。说那个持守、持之以恒的行善是很重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是讲，凡事要擦练，善美的要持守，善美的要持守，不是说你做一天做两天，就是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见不做，这已经非常明显的事情，尽不要做。 那即使这样呢，其实是不是容易啊？也是我们常也不是容易，也是不算很容易的。基督徒可能不再犯罪，但是不是说基督徒不可能不再犯罪？基督徒可能再犯罪的。那很多人关心的说，那我这个再犯罪啊，那怎么办呢？那我这是很清楚，神的应许给我们是很清楚的。你得，你被称为圣洁，你得为洁净，你那个信耶稣啊，不是靠你的行为，是靠神的恩典。那我们再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不仅仅是得罪的，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所以你跟你那个刚刚信耶稣是一样的，你还是要到神面前的悔改，到神面前的认罪。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还是到神面前祷告，神会赦免你。但是这跟你明知故犯，这跟你那个继续犯罪，或者把犯罪当作不当一回事，是不一样的。而且神也会检讨我们的心的，我们真的是忧伤痛悔，神就会悦纳。如果你把它当犯罪，跟吃饭喝水一样，反正吃了又吃，喝了又喝，神不会悦纳我们的祷告的。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以赛亚书第58章、59章都讲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看不见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你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在最终，最让我们与神隔绝。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是同样使用的。那我们信了耶稣的，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神就会施行拯救，施行帮助。那要对付我们身上显而易见、显而易见的、已经显明的罪呢？其实已经不容易了。但是你还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因为其实那个妇人，她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她从此不再行淫乱了。我想她可以做到。但是不是说从此她就完全了呢？不是的。人的罪不是说只要不行淫乱这么一件，神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要求是全方位的。人家是非常非常那个具体的，非常细致的，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呢，更重要的一个是要对付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第一个是讲的那个显明的罪，那第二点就是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是你里面的恶习，是你心里面的犯罪。那这是神更看重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看人呢是看内心的，人看人是看外貌。你可能看见一个人不信灵了，你以为他就是好人呢？神要鉴察人的内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间也是把那个律法从人外在行为的约束转向人内心的一个捷径。你心中的贪婪、心中的坚毅、心中的仇恨，在神看是同样的罪，也就是同样的严重。那箴言第4章23节有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那个对付隐而未现的那个罪更重要，因为你心里面怎么想呢，你口里面怎么说，你心里面怎么想呢，你手中就可能怎么做。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那我们要从此不再犯罪呢，一定要很切实的保守你的心。那有几个方面我就可以帮助大家怎么来保守我们的心呢？第一呢，就是你对神要敬畏，要怕神。有时候我们讲的那个怕神，因为神不是爱吗？为什么要怕他呢？神是爱，但是圣经里面也讲你要敬畏神，对神要有惧怕的心。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不知道神的性情，所以你偏不怕就不怕。但是你现在知道你应当怕的应该是什么？你应当怕的是谁？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烈火，所以神是可怕的，我们应该怕他而且。但是那个敬畏神的心呢，不是说你不敢去见神，那就叫怕神，不是的。 你不敢见神，你不相信神，就怕神。那是最简单的、最表面的一种复合最神的敬畏。最神的敬畏呢，是说你愿意遵循神的话，你愿意远离罪恶，那才叫最神的敬畏。敬畏神的心需要我们去培养的，要去慢慢的去培养。就像你跟神的关系一样，因为你越认识神，越经历神的时候，越亲近神的时候，你对神敬畏的心理才会越来越强。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是少犯罪。箴言第八章十三节讲的话，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如果真的敬畏神了，你就应该恨恶邪恶。那狂傲、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是我在现在的基督徒里面最缺乏的一种那个我们属灵的品性，就是对神的敬畏。那这个跟我们的经历，或者我们跟我们所听的福音可能是有关的，因为你说我们这是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但是你很少看到或者知道注重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神是应该敬畏的。那如果你明白你对神的敬畏啊，第二个你在神在人面前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很谦卑。那骄傲、狂妄并恶道，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敢在神面前骄傲呢？所以你随时都要牢牢的记住，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如今你还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事情呢？你都应该知道，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才值得。在你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他犯罪就是不可避免的。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讲，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你骄傲了，你马上一定败坏了，你很狂妄，一定跌倒。神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更多前书第十章12-13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就是讲了一个谦卑心。你如果自己以为你站得稳，你因为自己以为你不会犯那样的罪呢，他就告诉你要谨慎，免得你跌倒。因为你稍不谨慎，稍不谨慎可能就跌倒了。我感谢神，神有一个应许，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能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其实这一点也让我们很谦卑，不是你能够胜过试探，乃是神没有让你遇到你不能够胜过试探，乃是神的恩典让你在受试探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乃是神的恩典在你受试探的时候为你开了一条路，不是因为你坚强，也不是因为你虔诚。那这样的你能帮到你很谦卑。那如果我们前段时间讲到那个属灵征战呢，如果从打仗的这个角度讲，那个谦卑是很容易明白，谦卑为什么让我们少犯罪。你谦卑呢，你就是把自己完全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除了耶稣以外你不要有什么夸口的。那如果你把自己完全的藏在耶稣里面，你的仇敌魔鬼呢就不可能攻击到你，因为你在耶稣里面，他不可能把你给打倒。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出头了，你要把自己抬高了，你不谦卑呢，那其实就是你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面前，就跟那个打仗一样，人家的埋伏你不要抬头来看，那仇敌不就打你的脑袋。所以你犯罪跌倒了，如果你骄傲就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你看新闻也好，无论是外面的不信主的人，那些人你可以看见很多人为什么他们事业非常成功，他们就失败呢？很重要的人是因为骄傲。那这个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的，一个牧者或者一个属灵的人，他们跌倒，他们犯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侍奉取得一定的成就、一定成果之后骄傲，然后就犯罪。那神的话是说的再清楚不过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就让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聪明人，在神面前你存谦卑的心， 那这样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不再犯罪，可以帮助我们少犯很多的罪。那还有一点，就从此不要再犯罪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诗篇第119篇第9节讲，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怎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镜子一样，可以照出我们的本相，照出我们的罪，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改正。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犯罪，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在犯罪了，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他犯罪了他也不知道。那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一天你在世上怎么行走，你在家庭里面怎么跟亲人相处，你在工作中间你应该怎么样的表现。神的话这是一个指引，如果你心中有神的话呢，你就可以少犯很多的罪，而且每一天你结束的时候，你对照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少犯很多罪。那这是怎么做？这不是一个没有可以完全告诉你一套方法，这个一套规则，你要三次做完了，你就不再犯罪，不是？但是这是已经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存到一个领受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去遵行。第一，你离弃你现在的罪行，如果神已经把你的罪给你暴露在你面前，你已经知道这是罪了，你要求神的恩典帮助你离开。虽然在人还不知道的，但是你其实神已经显明给你了，你应该离弃。第二个就是你要保守我们的心，行在藏在神的光中，那这样我们走这个路呢，就可能是光明的，可能是正确的。那最后我以两节经文呢鼓励大家，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犹大书1章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跟我们讲的是合的，有几点很重要。第一个是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而且你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什么永生。这是讲的说你要持之以恒的行善，就是。那最后，犹大书1章24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是我们讲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不再犯罪。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全定，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这里还讲了一个重要一个事实，一个真理。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神可以保守我们，那我们也愿意在神的保守中。这样我们就知道神耶稣当时说的那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样神就会因着我们呢得到荣耀，他的能力、恩典、权柄都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你把你的话也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要站在你的面前对着你这些话，我们都很羞愧，我们都很软弱。因为跟随耶稣以后，主要我们还犯了很多的罪，甚至还继续在犯罪。主要你今天就对我们讲话，你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你再次来更新我们，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再次刚强起来，再次站立起来，从此不要再犯罪。主啊，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走义路，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让我们离弃我们已经显明的罪，并且更重要的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有隐而未现的过患，常常是洁净的，常常是自由的，常常是光明的，以致我们所想的跟我们所行的是一致的，让我们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而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